好，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九章。我们先看前三节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。约拿单告诉大卫，我父扫罗想要杀你，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，我就出到你所藏身的你所藏的田里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，我看他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啊。我们来看，我们来看这三节哈。第一节说啊，扫罗啊对他的儿子约拿单还有他所有的臣仆谈话，谈论关于就是怎么杀死大卫的事情啊。这里呢就是在上一章的十八章的三十节啊，每逢非是军长出来打仗，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，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啊。所以说呢，扫罗要密谋杀死大卫，其实是因为看到大卫的恩赐啊，看到大卫的恩赐。就像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有的弟兄或者有些姊妹有恩赐，然后呢属魔鬼的就嫉妒要陷害弟兄啊，陷害姊妹。这里呢自古以来都是一样的啊。其实撒母耳记当中呢今天就在讲教会的事情啊，古时的事情现在也会有啊，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。但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极其喜爱大卫啊，约拿单就向大卫宣布，我父亲扫罗寻找机会杀死你，现在你要谨慎，当早晨的时候你要停留在隐秘处隐藏自己，隐藏自己，说我会在你啊所藏的那块田里啊设立在我父亲旁边，我会跟我父亲谈到你，我看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，我必告诉你啊。我们来看这里哈。但是约拿单呢，但是约拿单呢是属于上帝的哈，约拿单没有像他的父亲啊一样去作恶，他乃是啊提前告知大卫，然后呢让大卫藏到一个田里，然后他把他父亲引到那个田里，就是说让大卫呢处在安全的地带，也让大卫能够看到他父亲要做什么，或是杀他或是不杀他。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里呢，约拿单虽然是扫罗的儿子，但是他始终跟主站在一起啊，跟弟兄站在一起。给弟兄站在一起。我们看四到七节，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，他拼命杀那非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是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？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。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侍立在扫罗面前啊。我们看哈，说约拿单呢跟他父亲扫罗谈论关于大卫的什么美好啊，美好美善或者是美好，说王不可得罪他的仆人大卫，就是你虽然是王，但你也不能得罪啊大卫，虽然大卫是你的仆人，但大卫也是上帝的仆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未曾得罪你啊，他未曾得罪你。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呢他没有害过你，你就不能去害他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说他所行的对你是有好处的啊，是极其的美好。注意第五节哈，这说到大卫，说他把自己的生命踩在脚下，就是不顾生命的意思啊，然后击杀了非士人，说耶和华也为以色列实行了极大的救恩啊，说那时候你看见欢喜，现在为何要无故杀死大卫，犯下流无辜之人血的罪呢？看这注意的部分啊。所以说呢，对于一个舍弃一切不顾性命啊，今天来说为教会征战为教会传道的人，神呢也在这个人身上显出恩典，所以说不可以害这样的人啊。凡是敬畏上帝的在教会里边竭力传道的，只能帮助不能伤害啊，否则就是什么流人血的大罪啊，流无辜人血的大罪，这个是从古到今都是的啊。然后第六节，扫罗听从了约拿单的声音，扫罗就起誓说，只要耶和华活着他必不会死啊！我们知道他后来他在上帝面前发誓并没有算数啊，他后来也违背了。约拿单把大卫招来，约拿单就把这些事告诉他啊。约拿单将大卫带到扫罗那里，他就像从前一样侍立在扫罗面前。我们看到约拿单呢是扫罗的儿子，是王位继承人，但他属灵，他说话做事跟他父亲不一样啊。他不是凭着人际关系去判断，他是看着谁属于上帝去判断，并且呢爱弟兄如自己。所以说杀害大卫对他来说有利可图，但他也绝不做这个事情，他反倒是拿出什么圣经根据 是吧？圣经里边关于流人血的罪啊这些根据，然后劝扫罗止住恶行，免犯大罪啊。这才是人在教会该做的事情啊，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看八到十节，此后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右手弹琴。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。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我们看八到十节哈，说此后呢有征战的事啊，说事情是这样啊，大卫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，他大大击杀他们，他们就从他面前逃跑啊。这个事情本来是一个好的事情，是吧？但是啊，第九节说了，然后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灵就降在扫罗身上，他坐在他的屋里，手里拿着他的枪，大卫正在用手弹琴。第十节，扫罗非常渴望用枪把大卫啊，就是钉在墙上，大卫却从扫罗面前逃脱啊，他把枪钉在墙里边。这夜大卫逃走了，你注意哈，说这夜大卫逃走了啊，这夜大卫逃走了。扫罗像从前一样啊，他每次看到大卫显出恩赐的时候，在众人面前啊，上帝把他抬举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嫉妒。他一嫉妒呢，他就说是让大卫来给他弹琴赶鬼，但是他就拿着一把枪啊，也就是说他是很明显的谋杀啊，他是很明显的谋杀。所以说他的嫉妒病再一次犯了，每当大卫显出恩赐呢和大能，扫罗就嫉妒，然后被魔鬼附身。所以说我们知道这种罪在教会当中非常就是严重的，就是说当然有的人他不信或者说他不听，这个吧其实也不好，但是最恶的就是什么，也信也听但是嫉妒弟兄，就是说看到弟兄有恩赐，看到姊妹有恩赐，看到弟兄能讲道，看到姊妹啊能说预言，然后教会有恩赐啊，被众人被外邦人说啊真的是很有恩赐，然后这时候就嫉妒了，嫉妒就怎么就要害人，这种是最可怕的啊。所以说你看当那个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他就非常嫉妒。但是约拿单并不是这样，凡是有这种嫉妒病的人，就是说因为教会能讲真道，因为姊妹有恩赐，这种人最后一定被归附，他比那不听的就是不信不听的还要严重啊！因为人家就是我不听我不想听，或者说哎，我也不想信，这个并没有去害人，这个还有机会，但是像这种的我们知道他是没有机会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每当这个扫罗开始嫉妒的时候，这个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一个特殊的魔鬼就会立刻附身到他身上。你会发现哈，扫罗每当被魔鬼附身的时候，大卫都能弹琴赶鬼，但是唯独出现一种情况，就是当扫罗开始嫉妒大卫的时候，这鬼就不能赶出来，是不是？这时候呢，扫罗他就会抡枪刺大卫。这个事情愚蠢在哪里呢？他是杀害一个能救他的人，是吧？能为他赶鬼的人。所以说是杀大卫，等于是自杀。啊，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啊，这个如果一个人他不属灵，又自私自利，又嫉妒，啊，因为弟兄有恩赐嫉妒，他见不得弟兄好，这种魔鬼是赶不出去的。这种还不同意那种我不愿听我不愿信，还不同意那种，那种就是说我不想做这件事情，我也不想在你们中间，我不想就是这些信任，那个是有救的。但是这种呢，知道有真道，还嫉妒还害，这个是没有救的。所以说今天在教会里边，一个人他说自己是信的，他说他愿意追求真理，但他里边不属灵，又自私自利，又嫉妒弟兄，又仇恨弟兄，又见不得弟兄好，这种人的魔鬼是赶不出去的。这种跟那种不信不听不愿意聚会还不是一个样子，这种是说自己愿意信愿意聚会，他却还要害人，这种人你会发现无论如连大卫也赶不出去啊。扫罗就是这种人，就是说一个人当他染上这种嫉妒病的时候，我指这个嫉妒呢，他指的是就是属灵上的嫉妒，看到这个弟兄能讲道，看到这个姊妹祷告能有异象，看到教会啊福音复兴了，他就仇恨，他恨什么呢？他恨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他去做，他只能是他得到这样的待遇，对不对？ 这种的人其实就已经完蛋。我再说一遍，这种比那种我不想听到，我根本就不想信耶稣，我也不想聚会，我也不想接近基督徒，那个还有救。这种的就是这种杀害弟兄、陷害弟兄、故意装的，这种是很可怕的啊。所以说你会发现两次提到扫罗就是说嫉妒之后，然后拿了个枪坐在这个屋里，大卫跟他弹琴，他要抡起来，这事都是一回事。大卫能够赶出所有的魔鬼，但是唯独这个在教会里边看到弟兄能讲道、能有恩赐、能祷告的这种事嫉妒的时候，这种鬼是赶不出去啊。因为这种人他就是说极其的自私、极其的注重名利，这种跟那种就是不愿信、不愿听道、也不愿进教会、也不想谈论跟耶稣的事，这是完全不一样。因为那种人他并不会嫉妒，他只是不喜欢，他只是不明白。所以说圣经的事情就是教会的事情，我们就能看到有人一旦染上这种的时候，他会不断的想去试图去害弟兄，而且就像扫罗一样，就算你劝好了他最后还会去害，这种就是这种样子啊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来往下看，我看十一节到这个不是，我先十一节到，我先十七节啊，对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里去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：“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就要被杀。”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上追下去，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米甲说他病了。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：“当年床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”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。扫罗对米甲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走呢？”米甲回答：“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就要杀你。”这我们来看一下，上面说大卫躲避扫罗，当夜逃走了。为什么这那个就是概括，就是扫罗没杀了大卫，大卫跑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讲大卫怎么跑的过程。大家明白了吗？那一句就讲大卫没有被扫罗杀掉，跑掉了。这一段就讲他怎么跑掉的。啊，十一节，扫罗派使者们到大卫的房屋里监视他啊。你看，从那也是扫罗就监视大卫啊，到这也监视，为了能够在早晨杀死他。他的妻子米甲就在那时就对大卫宣布：“你今夜若不让你的命逃出去，明日你必被杀死。”啊，这里我觉得这是上帝在感动他的妻子，给他说这个话。米甲就把大卫从窗户坠下去，他就出去逃走了。我们看到大卫是应许之子，将来要起来牧养以色列人，所以说他的得救也好，他的这个躲避恶人也好，也像世上一切的义人一样。我们看到两个探子在耶利哥就是这样跑掉的，保罗也是这样跑掉的啊，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因为这些事情是一个人进入神的国必有的事情。一个人如果他被上帝大大使用，他没有经历过这种人的攻击、人的陷害、人的逼迫，他将来一定站不住。一个人如果走扫罗的道路，在众人的吹捧之下长起来，他会很快的跌倒。但是上帝要让一个人将来能够侍奉的久，甚至最终他和他所侍奉的人能得救，他必须经历这些苦难。啊，这是好的事情，这不是坏的事情。因为经历这些之后，你才知道去祷告、去进食、去祈求上帝、去谨慎自己。如果人不经历这些事情，人永远不知道怎么去抵挡魔鬼，怎么去躲避试探，怎么去逃。所以说扫罗像今天世上那些有名望的那些人，不属灵但做牧师，他就这样在吹捧之下，就是来的很容易，也有钱也有人，这样人最后一定跌倒。但大卫呢，就像大卫和他跟随者，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过程当中长起来。上帝说了要使用你，也给你恩赐了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你是过不好的，你是 就是像大卫一样，大卫你看从他逃难到他最后做王那几年他几乎没法睡觉的，从这时候他是他苦难的开始啊。在使徒行传当中呢，保罗说过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什么许多艰难。保罗说他在安提阿、以格念、路斯德所做的逼迫苦难，忍受的是什么人无法忍受的苦难，但最终都得救了。不仅如此，所有的真正的在主里面想要敬虔度日的他都会这样。恶人的攻击、恶人的陷害、魔鬼的攻击，这个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这是必有的事情。对于属神的人，你属神你就会经历，但是主必会救我们啊。我们来看，然后米甲取了家中的神像摆在床上，把他头部啊枕上这个山羊毛的枕头，然后用外衣盖住。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两个事情，第一个谈一个负面的事情，然后我再谈正面的事情。第一个负面的事情就是说，在撒母耳记之前的时候，你知道哈，在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以后，以色列全家才开始什么归向耶和华，那时候除掉偶像。也就是说，从基列耶林20年之后，在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，撒母耳开始带着以色列人认罪悔改，把这些偶像除掉。那时候偶像已经渐渐的除干净了。偶像为什么在这时候又有呢？这是后来他们厌弃撒母耳的这个属灵的侍奉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们选择为自己立王的同时也是选择偶像。所以说从那时候起呢，本来以色列很久已经没有的偶像慢慢的逐渐的又有了。一个非常代表的事情就是在扫罗做王掌权的时间，扫罗不属灵，他不敬畏上帝，他的儿女也不敬畏上帝啊。然后他家中有偶像，他女儿家中一个人他信神是否认，他的女儿家中怎么可能有偶像呢？对吧？如果他父亲说不可拜偶像，他还会有不会有的。所以说扫罗呢那几十年做王完全是光为自己就宣扬自己的名声，然后为自己敛财，那么其余的人他的光景会比扫罗的女儿更差啊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谈到负面的事情，然后我再谈一个正面的事情啊。但是这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米甲在上帝面前，他是个罪人，因为他也拜偶像。但是米甲在这时候他所想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竭力保住大卫的生命。他伪造了一个现场，弄了个神像装进去，然后盖上豆人，然后披上一个衣服，伪装成大卫躺在那里病了，是吧？他为什么做呢？他就像拉合一样。耶利哥探了说那人交出来，他说他们走了，你赶快去追。所以说他不仅把大卫追下去像拉合一样，而且他也误导扫罗的这些差役，让他们走错路绕圈，最后在耽误时间的时候大卫就出溜一下子下去跑了。不然的话大卫即使下去，扫罗那些军队骑着马追还是能追上。所以说米甲在这时候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拉合的角色，他虽然是罪人，但他这个事情是蒙上帝纪念啊。然后十四节，当扫罗差遣使者去捉拿大卫，米甲说他病了。扫罗又差遣使者们去查看大卫，说要把他连床一块抬到这里，我好杀了他。我们看扫罗已经疯狂了，他已经疯狂了，他连这是连手下都不信任，他逃不来我就当场宰了他啊。没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病，在很远的时候把一个人放在床用床抬过去啊，用床抬过去啊。使者们进去看呢，家中的神像在床上，他的脖子的部位有山羊毛的枕头。扫罗就对米甲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，放我的仇敌逃走，让他逃脱呢？米甲对扫罗说，他对我说放我走，为什么让我杀你呢？这句话上帝不会计较，因为你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你 你如果就着这个神圣说，哎，他说谎了，那就是律法主义，那反倒是被鬼附了。你想呢？这些事情是蒙上帝纪念的。所以说我们看到米甲虽然在上帝面前是罪人，他拜过偶像，但是呢他也竭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一个圣徒逃走了。他又像拉合妓女拉合一样隐藏了以色列人的探子，帮助他们逃跑。圣经把这两件事情刻意的放在一起，是为了叫一件事情，你看都是从墙上追下去的，就告诉我们米甲和拉合一样是罪人，是妓女，但是他因为这个善行，因为这个义行，他因信而成义了。他的信心体现在什么？体现在帮助一个圣徒啊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的行为都不是完美，咱们生命当中呢可能有的时候会离弃上帝，可能有的时候会犯下罪恶，甚至有这种拜偶像的罪行，这都是极大的罪行。但是你只要不害教会里的人，你只要不害教会的有恩赐的传道人，有恩赐的这些姊妹，你帮助他们，那么上帝就会纪念啊。所以说后来他被他父亲又嫁给别人做妻子，但是神给他机会让大卫把他找回来。你看大卫那时候已经有了很多妻子，大卫为什么还去爱这个妻子把他找回来？当然这是大卫的第一个妻子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帝把他召回来，一个被休的妻又召回来啊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所以说到后来亚尼尔要把这个国权，以色列的国权交给大卫的时候，大卫没有谈其他的条件，说就一件事情，你把我的妻子米甲给我带回来啊，这是一份恩典，这是一份恩典，这绝对是一份恩典。我再说一遍，米甲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，在我们生命当中甚至有过就是说不敬畏上帝的行为，但是只要你帮助过圣徒，只要你不去害教会，帮助教会，你都有机会回到主面前啊。扫罗没有机会回来，但是米甲可以回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8节到24节，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说了一遍，他和撒母耳就往拉玛去居住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，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去的人见一般先知都说敢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人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。有人将这事情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谷的大井，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，他们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，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肉体躺卧。因此有所以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我们来看哈，这段话我们怎么解释哈？就是说大卫呢逃走了，逃到撒母耳那里，然后扫罗派差役去捉拿大卫，但最后差役都回来了，还被感动了，最后扫罗自己去，扫罗也被感动，最后他真人肉体。这段就跟新约圣经记载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差遣兵丁去捉拿耶稣，就在耶稣还没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最后呢那个去捉拿耶稣的兵丁回来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为什么不用把他带来呢？那个兵丁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，是吧？这些人去捉拿大卫，但结果是没有捉拿大卫，反而被圣灵感动说话，他们都违背了人的命令，并且说并且都是感到神的大能。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。这个事情我们来看，好，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的第7章啊，往下往下啊，往下往下，这不是甚至有人要抓拿他，只是无从下手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带他来呢？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，是吧？这句话意思就是感受到天国的全能， 所以说，哎，放过了。耶稣基督还有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不光在新约，在旧约大卫也是他的门徒，耶和华的门徒就耶稣的门徒，在历史历代传道做见证，但是都会经历什么逼迫、患难，甚至是追杀。但是借这些患难，向这些追杀的差役也要做见证，展示天国的全能，或展示奇妙的真道，或显示神迹奇事和异能。耶稣说过，那些抵挡的人虽然抵挡，但他们也该让他们知道神的国临近啊。这是一段圣经。另外一段圣经关于这个最后说，扫罗也受感说话，但是扫罗是光着身子，所以说有句话叫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。我们来看这句话啊，先知呢受感说话，打发去的差役呢受感说话，三次打发去，这些差役都受感说话，扫罗自己去他也受感说话，但他脱衣服，记住哈，这是圣灵感动他，不是别的人，因为说他在耶和华面前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神的灵感动他啊，因为他也没拿着枪去啊。然后说扫罗也现在先知当中呢，我们再看哈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，扫罗总体来说是个恶人，他不属神，他的一生做事行事凭世俗的道理，他逼迫圣徒杀害大卫，他杀害祭司，扫罗一生绝大多数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，甚至抵挡神、亵渎神、逼迫杀害异人的。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，神也让他感受到天国的权能。就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些像扫罗这样，他在教会里面蒙过恩，也案例过指示，但他还害这个神的仆人，害神的使女。但是神是不是一点不给他看天国的这些事情？也不是的，神给他看，也感动他，是吧？甚至在他后期他逼迫杀害大卫的时候，神的灵也让他在受感动之下去说话，是吧？这个是有的。但是啊，他能列在先知当中吗？他不能。不是说圣灵感动过你，你就是先知。圣灵有时候也会让些恶人感到天国的权能，对吧？但是你看，扫罗是圣灵感动他，也说过预言，就像教会指有的人一样，他作恶，但是他有过恩赐，但是他不能够得救，因为他害弟兄姊妹，他嫉妒弟兄姊妹，他抡枪要刺弟兄姊妹。弟兄和姊妹稍微比他属灵，展示出神国的恩赐，他就要陷害。这种人，他有机会，神给这些人有机会去侍奉上帝，但是不会让他去列到先知当中，因为他不配。所以说，总体看来，扫罗既不是先知，也不是义人，更不可能是圣徒。但是神的恩典、圣灵的恩膏还是领导他，神呼召过他，也给他按手过，啊，甚至赐圣灵给他，让他说预言。这第一呢，是证明神在教会有怜悯、有恩典。神给就是他说他要来侍奉，他说舍弃跟随，神也给他机会呢，但是他不配，对吧？那不在那个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当中嘛，有的人看到别人好，他眼睛就红嘛，对吧？还有那些上帝呼召人参加宴席，有人不配，对吧？就被发明除魔。扫罗就是这类人，他不属灵，但是神也把他招来了，也给他恩赐了，但是他最终会因为不敬畏神，在会中作恶，最后被神彻底弃绝，以至于有些人看到扫罗后来离谱的样子，就会想，他真的曾经做过执事吗？他真的曾经是基督徒吗？他真的曾经做过那些属灵的事情吗？这就是因为起初和最后和他的结局反差太大。那好，我们看十八节，大卫快速逃跑得救了，注意这句话，得救了，他就来到拉玛的撒母耳那里，这叫什么？ 那里有撒母耳啊，后来还有一个一群先知，是吧？你看哈，他把他一切的事情，扫罗向他做的这些恶事告诉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就和他一块儿去住在拿约啊，我们看拿约哈。扫罗被告知说，看哪，大卫在拉玛拿约，扫罗就趁夜试着捉拿大卫。他看见一群先知聚集起来说，先知说预言，撒母耳站着安排他们，神的灵也降在扫罗的使者身上，他们也说预言。拿约就是牧场的意思，居所的意思，宫殿的意思。圣徒受难的时候干什么？找神的仆人，找教会。拿约有什么？有撒母耳，有上帝的灵，有神的众会众众先知在那里聚会，是吧？人遭逼迫的时候，你只能躲进聚会的地方，这是唯一的得救的地方。上帝把你救出来是让你去教会的，所以你要聚会，这里有神的灵，甚至连那些追过来那些差人他也能够看到这个上帝的恩典啊。所以说撒母耳一生呢在拉玛传道侍奉，而且他培养出了很多的传道人先知门徒。这个人的一生的属灵从来没有改变。这里是主的门徒，主的先知在一起聚会的地方，也是至高的上帝的灵降在他们中间，所以在这里谁也害不了他们啊，神的灵在中间啊。甚至连前来捉拿的仇敌呢也被神的灵感动，开始说预言，神也让仇敌见识天国的全能。虽然你们抵挡，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啊。他们就告诉扫罗，他就差别的使者去，那些都受感动说预言。扫罗派了三次使者都说预言，最后他自己也去了。他到了西谷的大井，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？这是个大井，水的源泉啊，预表圣灵的恩赐。他说看呢，在拉玛到拿约，他就走向拉玛的拿约，说神的灵也降在他身上，他这么畜生，神也让他看到天国的全能。他一面走一面说预言，直到他进入拉玛，到了拿约。注意24节，他甚至脱了衣服，他在撒母耳面前说预言，他倒下，在那日他整夜露身露体躺卧。因此有人说扫罗也在先知中嘛。我们来看这里哈，甚至连逼迫大卫的始作俑者，当他进入拿约，进入至高者的居所的时候，他在主的门徒，在主的门徒聚集的地方，就是教会，他也被圣灵感动，也开始说预言。但是有一点，他为什么光着身子？这就是上帝让他显出来他害大卫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，就是他在神面前就是个光屁股，他一直在做羞耻的事情。他在神面前没有衣服，就是没有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，这不就是过去上帝说某个人光着身子吗？是吧？这种人在神面前是不洁的，是有罪的，是瞎眼的，是可悲的。虽然神也给他恩赐，让他看到天国的全能，但他不改变这个不洁，这个不洁，这个光身子不出去，他没法进入神的国，他只能看一眼就走了。这不是他待的地方。啊，这不是他待的地方。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主的灵在主的教会当中，主的教会不是一个房子，不是个建筑，主的教会是一群真实的门徒。人要回到主的殿躲避逼迫，人得救之后要回到主的教会在一起聚会，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，没有任何魔鬼能伤害你，反而他们会看到天国的全能。另外一个，要帮助教会，帮助仆人，不要陷害仆人，不要陷害教会。人所有的罪都可以赦免，但是嫉妒弟兄，故意要毁掉弟兄的传道教会的恩赐，这个看到神迹也没有救。另外一个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像米甲一样，但只要帮助教会，帮助圣徒，神就接纳你。 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这里，愿神祝福。
阿门。